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白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称论是照的四量论当中的成量品。那么这个成量品呢，讲到主要是这个成立佛陀是量师父。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佛法呢，是非常正确的啊，不是什么迷信，也不是什么毒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真实的帮助众生遣除这个烦恼，让众生彻底从迷惑当中觉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甘露妙法。那么也只有经由这个佛陀教育的一种这个教育之道，才真正可以获得这个最究竟的安乐。否则的话，在世间当中啊，我们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世间的智慧、世间的分别念和世间的努力呢，成功的话，可以在这个短期的时间当中呢，获得一些这个有限的成功。但是呢，如果今生过了之后啊，下一世又从头带来，它也没办法保持一个延续性啊，也不是恒常性的一种安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我执和烦恼等等的一种因缘的缘故，所以啊，在这个追求快乐或者获得快乐、享受快乐的过程中，因为无明愚痴的缘故呢，又造了很多的罪业。所以说，轮回的它的一种这个自性啊，就是说连接不断，它的相续呢没办法中断。所以说，真正要中断我们心识在轮回当中的流转，真是只有修持这个殊胜的佛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殊胜的佛法如何成立，它是正确无误的。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就通法身论师呢，通过他殊胜的这个智慧呢，通过正理来抉择、破斥这些邪说，来建立这个正道这样的。还有呢，在这个当中呢，也就在这个建立佛陀是量师夫和建立殊胜佛法是殊胜性的时候，也间接的或者同时的成立了一种前后世合理、轮回存在等等的，对佛弟子来讲啊非常关键，尤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很重要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啊，这样。所以说虽然难是有点难，难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串习的少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音名啊，它的一种这个术语，还有它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啊，辩论的这样很多很多呢，串习的比较少而已。如果说是串习的很时间很长了，它的术语它也比较熟悉了，它的一种概念观察的方式熟悉之后呢，其实音频来讲的话它不是那么的难懂。那么因为上师以前也经常提到啊，就是说是像中观呢、像这些如来藏这些，它其实都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中观讲到空性，如来有三藏法轮讲的如来藏的光明呢，其实都是超越分别念的，它不是我们的分别念就可以直接圆得到的这样一种自性，它都是必须要熄灭分别念之后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我们自己要相似的去以无分别智啊，或者相似以佛菩萨的一种视野啊，他的一种视野呢，来进行就分析啊，就在看待这样一种法界的问题。纯粹的以凡夫人的分别念永远没办法通达空性和如来藏，但是呢，一种因明还有这些我们觉得很难学的俱舍论等等，这些呢，就是说俱舍论呢，当然有些无我的一些智慧啊，因明当中呢也有一些讲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的不管是俱舍论也好，还是说因明也好，主要还是我们的分别心可以圆的啊，这样自信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呢可以圆，所以说这个因明当中的观现世量啊。关于现实量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呢，它就说是这个分别念，它是如果我们去思考的话完全可以通达。而且呢，就是说上次我们讲了因明等当中的智慧，如果一旦通达之后呢，就完全通达了，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更深的东西啊，没有更深的东西了。但是这样中观呢、如来藏等等的这些词句啊，有些时候呢表面上看好像是懂了哦，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困难的，懂了。但是懂了之后呢，他发现他越来越深，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自信啊，就更深的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是超越分别心的佛菩萨的一种无分别智，所以说用我们的分别念啊去圆空性、圆二乘法轮当中呢，它是越圆越深。最后我们会懂得，只有真实的泯灭的分别念，它中观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所权意义啊。它一种这个殊胜的实相呢才可以显露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佛法当中呢， 原这个世俗地的法和原圣印地的法呢，它是有点不同。也就是说呢，如果真实性长时间的学这个印柄的话，还是可以完全通达，是这样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但是呢，我就说是这个短时间当中，或者因缘不具足，或者不够精进啊，或者自己的智力稍微有点欠缺的话，不一定很快就可以通达啊。这方面我们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一种情况现实。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应该以这种这样的勇气和信心来学习，因为必定是，法正论是呢观察到了很大的必要性，然后呢造了这个论。还有很多的大德呢观察了必要性呢翻译了这个论点，从梵语呢翻译成藏语，但算是呢也是观察到大的必要性呢，又从这个藏语翻译成汉语，然后给我们宣讲，让我们学习啊等等。所以说呢，就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多大德重视啊，然后都在学习啊，造注释啊，或者翻译啊，或者讲解啊等等等等，他什么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肯定不会做的。所以说我们说佛法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意义，不管是名言地和圣意地，任何的一个法对调伏我们的烦恼，或者对我们趋向于正悟解脱，一定是有一种殊胜必要的。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要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如果自己有一种时间精力的话，还是应该学一学。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还有一个必要性呢，有些人很傲慢啊，觉得佛法没有什么难懂的，觉得很好懂。但是呢就学了英明之后呢，学了中观等之后呢，就会发现哦，佛法其实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种哦，只是去烧烧香啊，只是去磕磕头啊，好像觉得就是都是一群没有智慧的人在做这些封建迷信的事情。他其实真正学的时候就知道哦，佛法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的一种道理啊，就不要说是证悟了啊，听都听不懂啊，是这样的，术语都不知道是讲什么意思。所以说对于一些傲慢心重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就一种必要性，就是打破他们的傲慢，对佛法有一种至少来说有一种重新的认知啊，至少来说呢，就不像以前那种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佛法是一个很简单没有智慧的人去修学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肤浅的东西啊，这样的还完全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当然也许很多人呢碰到了这些佛弟子解释不清楚把这些就是说佛法当中的道理解释不清楚，这个当然是有的，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都是有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但是呢解释不清楚它是人的问题，佛法呢就是说一直在这儿，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其大藏经啊，很早就很多大德呢翻译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去学的话，我们慢慢都知道里面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还是同样的道理呢，作为佛弟子来讲，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随着我们智慧的深入啊，对于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正法，大圣上师给我们传讲的这些正法，我们的智慧就是说随着我们智慧的深入的话，就是说也必须要对于由浅至深的这些法理逐渐逐渐都要去学习，争取呢都能够通达，然后呢都能够现证，或者说就是说是这个用自己的一种能力呢给别人去做一些解释，让别人知道佛法其实是不是说呢想象上那么简单的，其实他就说是不也不是故弄玄虚把它搞得很深奥，而是的的确确让对于我们自己啊他人呢、对于这样整个社会对整个友情呢都是暂时和究竟都有大的利益。所以这一方面呢它是需要一个很深很细很系统的智慧如果我们自己了知了才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别人去宣传，是这样，就好像一个推销员他对自己的产品也非常的熟悉，是这样，他的性能呢方方面面的一种很熟悉的话，他在推销的时候才可以面面俱到就是说是这个总有一个地方打动就说是这个买主或者说潜在的买主。所以如果你对你的产品的性能不了知，或者介绍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真正的去全方位的介绍的话，可能就说是争取不到很多的买主。所以说佛法也是一样，本来很殊胜，本来很殊胜呢，我们自己要对于这个很殊胜的佛法呢，它也需要就是说是这个清楚的认知，或自己呢升起定解，然后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呢才可以打动别人。所以大圣上师经常讲的话，就学习佛法首先感动自己再感动他人，如果感动不了自己呢，感动不了别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思维的时候，或者是在辅导备课的时候呢，再就首先呢，这个法义自己要搞清楚，打动自己，打动自己之后呢，再讲可以打动别人 是这样，上师经常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要把心静下来，把自己的心融入到这个法义当中去体会它里面所讲到的一种甚深的义理，到底从哪方面对我们修行有利益啊，什么样一个侧面呢，对调伏我们的哪种烦恼，它都是有一定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分啊，就能够给别人分享一分，如果知道了十分呢，就可以给别人分享十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义很圆满，那是我们自己的学习的一种程度啊，或者说快慢，或者说理解的一种这个深浅，这个有差别。但是呢，就如果我们真正去学习，然后就是说依教奉行的话，那么就是说这里面的所有的义理，终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证悟，完全通达，这个是绝对百分之百的事情。因为一敏当中也讲了这个，那么我们的心识呢，就具有一种的可以储藏的一种能力。随着我们学的知识啊，我们积累的福德啊，它可以在我们心相当中储存起来，而且这个储存它是可以累加的，可以叠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可以叠加的话，就是说我们今生当中做很多的精进，很多努力，那么又没有遇到唯品把它摧毁的话，那么意识啊，就是说一事比一事强，一事比一事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把我们的智慧啊，把我们的福德啊，把那些善的习气善根存到了一种啊，就心识上面或者法界的银行当中，那么这个银行是永远不会倒闭的啊，不是像世间的银行，你存了很多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金融风暴，它自己都倒闭了，让你的钱打水漂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功德啊，把这个功善根存在我们的一种心识当中，或者存在这个法界的一种自性当中的话，它不会，如果你除非你自己啊，去就是说是这个创造了摧毁它的因缘，否则的话就是说它绝对不会啊，这个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银行功德银行它不会倒闭的，它不会遇到什么风暴就倒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来讲的时候呢，就必须还是要按照这里面的去做，好好的守护自相续。如果能够好好守护自相续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绝对可以逐渐一生一，就是说一世一世，乃至于一年一年，乃至于一月一月，一天一天都在增长。它因为就是可以有一种基础，可以让你的功德有一种留存啊，可以增上的一种自信。后面我们还要学到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陈亮品当中的这个第二课，上次辅导，上次讲的第二课我们辅导。那么今天要学习呢是第三个科判论，第三个科判呢是遣除于此之辩证。那么刚刚前面呢我们就讲到了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量呢，就是无期货性。那么对于无期货性这个量呢，我们自己已经就讲了啊，无期实呢就是量。那么就是讲完之后呢，就是说有些人有这个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问题需要辩论。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就遣除于此啊，于此呢就对于我们所安立的所谓的量呢，它就是一个啊无期或者无期的心实的一种自信呢，对这个呢有一些辩论，遣除于此的啊之争辩。分三，第一呢是这个唯实是量合理性，第二呢是量论并非无意义，第三呢是依法相说此一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有三个内容呢，三个内容当中我们要讲第一个唯实是量合理性。那么这个唯实是量的这个唯字啊，就是说只有量啊，只有实是量。我们说真的来讲的话，严格来讲唯实是量，只有实才是量。这个唯实和平时我们讲唯实中这个不是一回事，就它那个词组组在一起好像给我们感觉哦，中观唯实它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唯实呢不是说唯实中，只有实啊作为量是合理的，这个唯就是唯一的意思，唯有只有以实作为量，这个是合理，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是主要的啊，从最主要的侧面来讲的话，这个把心实作为这个正量，这个方面是非常合理的，就是无期货的心识，那个就是一定是正量。所以它的重点是在心识上面。那么这个心识呢也有两种，一个是期货性的，一个是不期货性的。不期货性的心识就安立为正量，这个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这个它就是下面我们的一种辩论呢，它也主要是唯识是量合理性呢，也主要围绕着这个量，就说是是不是心识这个展开的。有些人认为呢，就是不一定是要安立心识为量，其他还有很多是量，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呢，主要必须要安立就说是这个实就实是量为实只有实安立是量才是合理的。那么在宋词当中呢是这样的，实是正量性，缘所取所是，彼者为主故，也有镜相异， 时政有别故，必有此有故。那么就是说这个六句呢，我们就次第的学习啊。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时事正量性。那么时事正量性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真的安利的时候，前面我们也讲了，真正的一种这个心史啊，它安利是这个无期的心史，安利为正量。那么就是说安利为正量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其他人呢就有这种这个不同的观点，他就这个不一定，他这个说法是不一定，不确定的，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除了你所说的无期的心史是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它也是量，也是无期获得自信。在境上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无期获得自信，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就了知的，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比如说根，根的上面呢也有无期获得，那根上面有无期获得，比如说眼根呢，它就是说是这个看到的这个色法，见到色法，它也可以就是取境。然后耳根呢听到声音啊，鼻根呢就是闻这样闻到这样一种这个味道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不期获得嘛。你的眼根看到的柱子呢就肯定是柱子。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在眼根上面它仍然有无期获应。眼根和眼识不一样。眼根呢是眼识的增上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眼识的本性眼识的这个本性啊，本体它是识的自性。是心识。眼根的这个根呢，它是色法的自性啊，它是属于一个无情，它是一个色法的自性。所以说前五根呢，眼根乃至于身根，这五根呢都是属于色法啊，它和这个心识无关，它是色法。那么就是说眼根，以眼根作为增上缘产生的识叫眼识。那么这个眼识呢就是属于它的一种就是说心识的自信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对方就认为你看这个眼根它不是实，但是它也可以就说是这个无期货嘛对应方面的无期无物的取境，它也是无期货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里面讲了，就是说这些秤呢，它对于就是说它的重量就它也是无期货的。那么你如果把这个秤校好之后呢，它的上面显示的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是两斤，是这样，所以它也是无期货的。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也不是心识，它仍然是无期货。还有外在的很多的法，上次在这讲经当中讲的这些火的热啊等等，像这样都是属于无期货的。所以说明明这些里面有很多无期货和心识无关的无期货，那么为什么你就要把这样一所谓的量呢安利为就说是这个量是无期实呢？为什么要就把这个实安利为正量？它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在学习音频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迟早出现这方面的疑惑。所以说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疑惑呢法人论师就是说做回答，其实呢这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实是正量性，原所取舍是笔者为主故。那么我们安利这个实是正量性，那当然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刚刚你讲的这些呢，从这个不严格的侧面来讲，笼统来看呢，也的确是眼根啊，它就是说去见到色法，它也是一种这个无物的取等等啊，这个方面也有，或者说外在的这些秤啊等等，就是说它就是说较准的秤，它能够衡量一斤两斤，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安利的。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这些圆的时候呢，你如果真正的要取了之后，圆取之后呢，要对在这个法上面做所取所舍的事，就圆所取所舍啊，就是说我们真正来讲，有些该对的我们要去取，不对的或者没有的我们要舍，这种要确定取舍的这种，那必须是心识的加入。比如说刚刚我们讲这个秤，那么这个秤呢，你说是准的，那凭什么是准的呢？哎，我们说我们叫过的。叫过了，那你用什么来叫的，是吧？你用心识来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心识不存在，那谁在看秤呢？谁知道这个秤上面一斤是多少，两斤是多少呢？那谁知道这个是期货还是不期货的？这个方面呢，肯定是没有心识的加入，这个单单在外境上面说无期，那是不决定没办法成立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眼根它只是就是说是这个取了这个镜而已。那么取了镜之后呢，就说是要确定它的话，还是实来做这个辨别。就好像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眼根呢，就像我们手机手机的一种或者照相机或者手机拍照的时候这个机器一样，它可以就把这个东西打开之后呢，它这个在这个手机当中，它可以显现，就是说你要拍的东西，但是拍还是不拍，怎么拍，那主要是和你后面这个人你在控制它。 是吧？像这样的话，你觉得哦，这个不行，我要调一下，然后再换个角度啊，等等。他就是个手下指示，你怎么弄他，你怎么调整他，他就怎么样去配合而已。他就只管取，但是怎么样去操作，那他是没办法的，他做不到。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讲根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根呢，就是说能不能够圆对劲呢？可以圆啊，它可以就是说是眼根它就可以圆这样一种这个对劲。但是呢，如果没有实的话，那是肯定不行的，也没办法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不是明觉，它不是一种这个真正的明智的自信。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取的这个是色法，是不是真正的色法等等，或者是正量呢，是非量，或者说它是这个看错了还是不看错，这个方面主要是心识来进行断定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心识，只是根的话不行。所以说，如果要圆这些事情，真正要做取舍，就是说判断对错啊，或者就是说这些取舍啊，这方面的话，它必须要是实进行安立，是这样。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实没有加入的话，如果实没有加入，它是没办法，就是说真正做确定的。所以说这里面呢，笔者为主，什么叫笔者？心识。啊，心识为主，心识为主的话，就是在做索取所舍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笔者就是这个心识为主的，所以说为实是正量。心识为主的缘故呢，就其他为什么叫为主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离开了根，你单单心识作为它的一种唯一的也不行，啊，因为必须要根来配合，根是增上缘嘛，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增上缘，你产生不了眼识啊，没有耳根的增上缘，产生不了耳识。所以说这个次要的这些因缘也需要，但是呢，在所有的取舍当中，心识仍然是主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为实是正量，而且就是说做判断或者说决定他是不是要取要舍的这个也是实来起作用。所以说从这个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为实是正量合理啊，你要应该把这个实安立为正量，而不是应该把其他的根啊等等，把这些呢就安立为这个正量，一定是无期的实是真实的正量。那么下面呢，进一步来讲的话，也有镜像意实正有别故，彼有持有故。那么这三句呢，其实也是对上面这个实合理呢，它是一个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啊，这样的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呢，为什么说实为主？然后就是说是根不是也可以圆镜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或者说外镜存在不存在这个方面的话，谁能够确定？主要还是以实为主可以确定。那么首先第一句呢，已有镜像意。那么已呢，就是因为或者说是就是说因为有就是具有的意思啊，这个有镜不是连起来的，就是有呢就是和镜是分开的。已有，那么因为具有。具有什么呢？镜像啊，具有镜像。那么就是说，因为具有不同的一种外境的形象之实不一样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里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省略的，已有就是因为具有，因为具有什么？其实说因为具有不同的实，它要说明这个意就是不同的嘛，就因为具有不同的实，具有什么不同的实呢？因为具有。对外境形象的不同的实，像这样，因为就是我们的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就产生了眼实啊、耳实啊，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实，因为我们的一种具有，因为我们具有就是说是这个原对境形象的实的不同的一种形式的缘故，我们才能够确定外境的不同。啊，我们才能够确定外境的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外境是不同的，哎，这个是花。啊，这个是一个柱子啊，这个是张三，这个是李四等等。那么我们说这个外境有很多不同的，那么通过什么来确定这个外境的不同呢？主要就是说，因为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形象的实的不同，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实不同，这个是取的是张三的实，那个取李四的实，这个是取瓶子的实，那取柱子的实，那取声音的实，因为我们的实有这么多种。哎，我们自己在了别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实，所以才能够确定外面有这么多镜。如果就是说没有实的话，你外面这么多镜，谁知道的？谁知道这个外面的镜有这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山后有很多花，是吧？山后有很多花，那么你是什么根据？你凭什么说山后有很多花？你的理由是什么？没有理由，那不行。啊，没有理由不行的，要不然你就是用限量看到了，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就 比量推理，不管就怎么样，你要确定的话肯定必须要有实的。如果就是我们说哇，山后有很多花，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都没有实，任何一个实都没有圆过，那你说这个山后有花，那你说有很多花如何确定呢？你怎么能够说明它有，是吧？要不然你就我说有些来啊，来了一个人说，哎，我昨天去了，我看到了，的确很多花，各式各样的花。哎，如果有这样的话，哦，就有位至少有一个人的实，他亲自圆过，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他有花。然后我们自己去看呢，哎，也能够找到他的一种花。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实的话，外境它存在与否无法确定，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啊，就这里面已有镜像异嘛，就是因为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外境形象的一种不同的实，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实的缘故。我们就可以确定外面有很多不同的镜，就可以确定外面有很多不同的镜，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已有镜像故，已有镜像异呢，这个方面都是在讲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讲这个心识存在。这个镜像异这一句呢，其实直接讲的是心识存在，然后没有讲到要表达到的是外境才能够确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已有镜像异，因为呢具有对镜形象的实的不同，或者具有这样一种这个镜像的不同的实，然后才可以确定它的外境是存在的。所以外境存在这一个，或者有外境不同的外境，这个时候才可以确定。实证有别故也是一样的。实证有别呢，又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心识就说是正知了，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识正知上面的有差别。就是我们心识在正知的时候有差别，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心识啊，在了知在正知这个方面有不同的，有别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实的存在，其实和前面是一样的啊。实证证的话就是证知，因为我们的心识证知了，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如果你说这个人来过，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有的实都没闻到过，那么没办法证实它，没办法证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实证有别故，我们的实如果是证知的它的一种这个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确定啊对境存在，或者说它一种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境它是有的。如果心识没有证知，像它没有检验过啊，没有检验过的话，心识没有检验过，那么在明眼地当中，你凭什么说它存在呢？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法存在，那个粉存在，它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说它的心识真正是圆到了，心识圆到了才能说它存在。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识没有圆到，你说它存在，那就说是真实来讲的，说是可以这样说。但是真正别人来一讲这个问题的根据的时候，你就说不出什么根据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实证有别故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实正知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实呢，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不同的正知的缘故，所以我们心识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正知的一种心识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存在，外面是存在的。彼有持有故，那么这个第一个彼有和第二个持有，那么这个第一个彼有是什么意思？这个彼有也是前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圆这个在我们的心识啊有很多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识，就是圆这样一种对境外境产生的不同的识的存在，就彼有。彼有的这个彼字，就是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识啊不同的识存在持有，才可以证明就是说它这个外境的不同的这个境存在。说彼有持有故，彼有持有故就是说我们的，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不同的实的存在，才可以真正的这个证明持有，就是说是这个外境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科判和宋持的意义呢，它都是紧扣着这个科判，就是唯实适量合理性。其实这里面它的内容呢，它主要内容也不是那么复杂的，主要就是说这个外境存在与否，或者这个东西是不是正确，它主要是靠心识来辨别的，主要是因为心识才有明知的，才有明知的这个法相嘛，才有个正知的能力。所以说，像他如果说他心识没有加入的话，他你说这个对是三个境，或者是五个境，或者红的黄的，或者说是人还是旁生，像这样的话，你如果心识不加入，或者说是没有的话，他根本没办法确定它就是无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根据，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判定这个它是存在或者不存在呢，它主要是实来判断的，所以说呢唯实适量合理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说其他的一种适量呢？我是说只是说量是无期实，而量是无期实的确确呢就是说这个实，而且是无期的实， 因为石有两种，刚刚讲，一个是有期货的，一个是无期货的。有期货的石它不是量啊，非量的。然后就是说是因为它，它的一种新石所了别的对境不符合，所以它就是说安立的石呢不符合真实存在的外境的缘故、对境的缘故，所以它就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量。但是呢，无期货的如实的去造件，如实的去这个确定这个方面呢，就是属于这个真实的量，这个无期的新石。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讲唯实是量合理性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下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提到了唯识宗的一些观点啊。这个地方就是唯识宗，就是这个地方的唯识就是唯识宗了。是摩诃婆罗门切上次说摩诃婆罗门切注释当中也讲了一组这些问答辩论，就是说唯识宗它是没有尽的啊，唯识嘛就是唯识无尽啊。唯识无尽，那么既然没有尽，那么如何判定这样一种这个无期存在的一种实呢？因为它尽都没有嘛。其实我们说唯识中无尽的这个无尽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学到唯识中的时候你就只剩下心识了啊，就是这些色法就不存在了，只剩下心识了，不是这个意思。真实的唯识中的意思就是同样的这个法，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啊，看一个杯子。看一个杯子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他内心当中的思想都不一样，他们所受的教育的体系不一样，但是呢就是看同样一个镜，一个杯子，在看同一个杯子的时候呢，一般的人或者小乘或者说小乘以下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杯子啊，这个杯子是在外境存在的。哎，这个叫做我们平时说就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外境啊，外境就是心外的境，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受过唯识宗训练的，他还是这个杯子，他就知道哦，这个杯子其实不是外境的法，它是我的心识的一种变现。这个叫做唯识无尽啊，唯识无尽就是说它是我的心识，不是外境。唯识无尽的意思不是外境，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做梦，现在我的做梦梦见我们在听法啊，这个场景就是在听法。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在面前有个杯子啊，法师正在讲这个杯子，而现在我们正在做梦当中。那么做梦的时候呢，你梦境当中有没有这个杯子呢？梦到了当然是有，但是这个杯子是不是心外的杯子呢？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做梦的时候只有一个梦心嘛，只有一个心识意识，它在正在就是说体现那个梦境。所以说这个梦中的杯子啊，其实它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外境，它是实的变现，唯识无尽，它是我心识的变现，它不是在心识之外的单独的一个外境，是这样的。所以说唯识中这个唯识无尽，并不是说从今以后你看不到这些杯子了，不是这个意思，仍然是这个杯子，但是你的认知不一样了，你知道它是我的就心识的变现。中观中来看这个杯子的时候，他还是看到了这个杯子了，他但是用他的自己中观中的一种所学习的思想，就是哦，这个是叫做无自性，这个杯子它是陷入无自性的，它也不是什么心识的自性，它也不是外境的自性，它就是一个幻化的，它一个假立的幻化的自性，它是无自性的，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就是说密宗的这些修行者来看的时候，他就看到哦，这个就是一个坛城啊，这个是一个坛城，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无量殿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境呢，它都在这儿。反正就是说他不是说是我们学这个宗派学了不同的教育之后，他的这个境呢不断的在变，然后就是说是一天一个样，不是这样的，他还是这个，乃至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习气没有消尽之前，这个杯子的相缘起存在的缘故，他肯定会显现的，只不过在显现的时候你如何去认知这个显现。所以说呢，在唯识宗当中呢，他这个杯子他的名字就变了，他不叫做这个外境了，他叫什么？他叫相分了，它叫相分。相分是什么意思？相分就是说它是心识的相的这一分，它相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心识的实的相，和它叫实的相是简别什么？实的相是简别实的见，实的见就是说它心识分的见相二分嘛，分到见相二分，就是说我这个能够见杯子的这个心，这个眼识呢，这个叫见分。为什么叫见分？因为它是见的主体嘛，他是能够看到这个主体，所以说把这种心识啊取名叫见分。那么同样是心识的另外一部分呢，它还是心识，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它叫相分。怎么叫相分？就是说它的相，它是我的眼这种见分能够见到的相。它为什么这样取名字？其实意思就是说都是心识，只不过是不同的分而已。 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但是呢它的主体就是一个实，一个实又变成了两个相，一个叫见，一个是相。见分的作用它是能起见分的作用，它不能起相分的作用，相分它就起相分的作用，它不能起见分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以前也是很多道友在问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既然这个杯子是我们的心识，它为什么不能思考，是吧？它为什么不能思考呢？这个杯子为什么不能思考？它也是心识啊，它是具有明清的自信的。那么同样是道理，我的这个我这里面的这个我的思想可以思考，我也可以看东西，那杯子能够看东西吗？不能看。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看？同样都是心识，为什么不能看？刚刚讲的很清楚了，一个东西的分工不同呢，是吧？分工不一样嘛，就是相分它就是相，它是实的相，实的相上面没有办法安立见，所以你要硬生生的去在相上面去安立个见，那是不合理的。同样的道理，你在见上面安立个相也不合理的，是不是？所以说，就像我们同样是实，眼识和耳识，我们再举一个同等理，眼识和耳识都是实，那么为什么眼识就见不到声音嘛？它的分工不一样嘛，对不对？都是实，但是你不能说都是实，那么眼识就要见声音，耳识就要听色法，那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同样都是实，但是它的作用不一样。所以说同样都是实呢，就是外在的这个叫相分，它的作用已经确定了，它的分工已经确定了，它不是见的，它是相的这一分。虽然都是具有明清的部分的，但是它的一种，它就显现出来的东西叫相分嘛。它别人跟你讲很清楚，不是具有见的这一分的。见的这一分就是我们现在内在的这些眼识啊、耳识啊、意识啊，这些就是实。整个我们所现在所显现的也都是实，但是实当中呢，它的有些是作为见的部分的，有的是作为相的部分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境，而是这个境呢，就这个境呢是一种心识的这个自信存在的。但是心识的自信存在了，你学唯识宗的人，或者我们有了唯识宗见解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哎，这是心识的自信。心识的自信，你能不能喝到水？照样可以喝水，还是同样的杯子，还是同样的水，只不过你喝的时候，你知道哦，这个是一种习气，我的心识的一种变现。所以说他只不过就是把他的认知就是说是深化了，并不是说当我们在觉得为实的时候，这个境就隐没了，就好像是我们在觉得中观的时候，这个就没有相了。我们说这一切是空性的时候，空性的时候你还喝什么水，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想喝水的感觉？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本性是这样的，但是它的显现呢仍然还是一模一样。你该受的安乐，你该受的痛苦，这个一点都不打折扣的，是这样，都会有，还是会有。但只不过呢，你在显现的这个时候，你的认知不一样了，你和以前的认知不一样，更靠近真实意，更靠近真实。而且这里面呢，你的认知越深入，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迷惑的成分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相应了真实的一种实相，它本来就是从明天地的角度上，它本来就是心识，对不对？当你这样去，你按照的唯识的见解去做的时候，它是相应于契合于明眼实相的。当你说按照在空性去喝水的时候，你是相应于它的本性的。你按照在圆满次第、深远次第去喝水的时候，它也相应于真实的本性，你本来就是佛菩萨，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事情做的时候还是在做，但是在做的时候，你的一种这个迷惑的成分、烦恼的成分越来越少，智慧的成分、大悲的成分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方面呢，慢慢慢慢通过这样修行，它就可以去入于实相。所以说波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是怎么样确定外境无期，是吧？怎么样确定外境无期？这个方面不是没有外境，而是说它的这个境是实变的境，实变的它仍然是无期的啊，仍然是无期的。刚刚我们只是用了一个梦的比喻啊，那么就是说白天的一种形象，它和这个梦里的一种形象，白天的这个比较稳固啊，一般来讲呢，我们就醒觉位这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梦境当中，我们知道是假立的，然后因为它的习气的并不稳的缘故，但是它的本质上呢，也还是这个没什么差别的。反正就是说是都是这个外境当中所谓的外境呢，它都是这个不存在，都是自己的习气稳固的习气所变现的。所以说稳固习气所生的一种是现世外境嘛，啊，讲经当中讲现世外境，现世外境我们叫相分呢。其实真正我们把这个术语搞清楚之后呢，就很比较容易明白啊，相分见分。它就是心识的见这一分，它是心识的相那一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哦，它都是心识，但是它的一种侧面不一样， 一个是见的那一部分，一个是相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他就说是实，但是呢他通过新时当稳固的习气辨识外境，你还是可以做取舍的。你去了你安住在唯识见啊，你去拿杯子就啥都摸不到了，是吧？你摸到一个心识，哪里有这样的？还是照样把杯子拿过来喝水。但是只不过呢就是说他的本质你知道，他是心识的变现而已，他是相分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他是这个方面没有丝毫的差别。尤其是像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说当你抉择为实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心识的执行了。啊，这个不会，他还是就显现的这些东西呢就还仍然存在。就好像我们说抉择如梦如幻的时候，给我们感觉如梦如幻就是这种虚无缥缈了，就像烟一样，虚无你抓也抓不住了，这样如梦如幻。如梦如幻你怎么喝这个水？哎，这个水怎么就能流到你嘴巴里，你还不飘走呢？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如梦如幻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抓不住的东西。如梦如幻它的本性无私有，该喝的东西还是喝得到，一模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就即时性障啊，苦乐感受啊，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个方面都是仍然是不契合的。但只不过呢它就是它的本质你认知到了之后呢，你越来越靠近实相而已。所以说就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呢，莫非们却这里面讲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殊胜啊，这个方面呢不是不存在这样没有这样一所谓的对境，只不过呢就是说心识之外的这种单独的对境是没有的。但是呢在取舍的时候仍然可以无其实啊，还是可以，因为你可以去通过这样的限量呢，也可以看到稳固习气变现的现实外境，比量推知呢也可以找到就是说是习气变现的水，都可以啊。这个方面是没什么差别的，只是它的一种内在的到底是外境存在吗，还是心识的执行。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就是觉知的见解方面有差别。或者中观说这个是无自性的水啊，你这个一般的人说这个是有自性的水，我是说这个是心识自性的水。它从世俗地的侧面来讲，当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它这个水能够起作用这一点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到底是无自性的吗，还是心识的吗，还是说是真实的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看法，同样的东西是吧，你可以对它有三种看法，三种观点，你的思想的境界不同了啊，你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刚刚讲三个人的不同的思想，他看这个一个法，他会出现三种思想。那同样你自己呢，三个层次，你在就是说三年前你可能认为它是实有的水，那么去年呢你可能认为这个是为实的水，它就是一个水就是实。今年呢你认为这个水就是幻化的，明年呢你可能认为这个水就是妈妈跟佛母了。那同样是这个你自己的一种境界的提升，也可以的相当于也可以这么多的思想层次，不同的人就是说同时来看，他也会圆一个法，他自己每个人的认知的不同，他也可以得出三种不同的结论。但是外在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样的，跟随你自己的一种习气的变化然后去确定。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在这个佛法当中我记得好像定解宝顿论的第六题当中定解宝顿论第六个问题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得特别的深，特别的殊胜。他最后就讲到了这个所看到这个杯子，那到底谁是最标准的，就是佛陀。那么他所看到了一种这个光明的法界，杯子的本性是光明的法界，把这个杯子看成有形象的一种佛母都是还不了义啊。最后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光明法界，这个是真正的最了义的。所以说就是他的离系是不变的，他的离系的本性，他的究竟的实相法界不变的，只不过我们每个人他内心当中的习气的那种程度，或者你是人的习气吗，你是恶鬼的习气吗，你还是一个修行者的习气吗，这个习气会影响到我们在看杯子的时候所看到的杯子的形象，还有对这个杯子的看法。它只是我们的实在变化，而它这个外境或者说一切的万法的本性它是不变的啊，它是不变化的，是这样。所以说只有我们在把这些习气越来越清净，乃至于真正了知它的本性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真正获得证悟了。所以虽然是唯识中它还是可以承认呢，就是说是最终呢，他可以承认这个外境可以无期的缘取外境也可以，就是说最后可以安立，就是说是这个量是无期的心识，这一点都是可以安立的，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辩论呢，量论并非无意义。那么这个量论并非无意义，它要辩论的是什么呢？前面就是前面我们所辩论的就是说是个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这个真正的量呢不一定是实。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这样学习了。那么第二个问题要辩论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就是说量论，所谓的量论是什么？量论就是说是来抉择量的这些论点。比如说四量论比如说量理保证论反正诸如英明的论点嘛，都叫量论。 因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呢，可以获得正量，或者说呢，可以真实的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量的本身呢，可以通达。所以说这些论点呢叫做量论。他认为这个量论是没有意义的，他就当然给出了几种没有意义的一种理由，我们一个一个去这个回答啊。我们就说量论并非无意义，其实量论有意义啊，是这样的。我们最后确定量论是有意义的。宋词当中呢讲到呢是由自知自体，依名言为量，论能浅于痴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他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三句的话，就每个呢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含义。那么就是说在讲这个之前呢对方认为了量论无意义，他是怎么样安利的？对方怎么样说量论无意义呢？就是有三个有三组辩论嘛，三组问题。提三个问题，然后呢就后面呢做回答。当然回答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一个完完全全这样对应去回答的。那么就是说第一组问题呢，对方就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是就是说三个问题呢，我们说重点是什么？第一组问题的重点，提问题的重点是量，它是针对于量来提的，是这样的。他自己的问题是量上面提的。第二组问题是心识方面来提的当然心识和量嘛，它一种这个本体有侧面不一样，但是从咱们这儿来讲的话，就是最后来讲是一个本体。所以说第一组问题它是由量来提的，第二个呢是由心识来提的，是这样的。第三组问题呢是通过这种你在就是说是确定量的时候，引不引入刹那和粗细的一种观察方式，引不引入。如果你要引入怎么样，你不引入怎么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三组。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讲的就是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个三组问题。第一组问题呢，就对方这个他就开始这个辩论的提问题的。那么你们所谓的这个量是自体就能够成立，就是说量自身它自己就可以安立为不期货呢，还是需要依靠其他的因缘安立为无期货？他所提的是量量的本身是通过自体能成立，还是依靠他缘能成立？如果就是说通过量自体来成立，量自己就可以不需要他缘，那么量论就没有用了。什么叫量论呢？量论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因明的论点比如说四量论等等，这个因明论点或者说推理的方式，就能够抉择正量的整个过程推理的一种词句还乃至于它的一种体系，这方面的量论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量自不需要他缘嘛，你自己就可以成立了，不需要其他的因缘，量自己就可以成立为无期。所以说这个量论那给谁讲呢？没有什么用了，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个第一组当中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说要依靠他缘，就是说这个量本身呢，它自体本体呢不能够安立为无期货，必须要依靠他缘，比如说要依靠这个量论等等。那么如果要依靠他缘的话，那么就是说他就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量它必须要依靠论点依靠其他的因缘，然后才能够确定这个量是正确的量无期的。然后呢这个论点本身它是不是期货的，是吧？我们还要确定它呀，否则的话你就说是你说这个张三说李四是他就说是这个没有打架李四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说谁的就是说证明张三他没有说谎了，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这样一种这个量本身成立不了，需要通过他缘，那么他缘的成立还要需要第三个他缘的成立，第二个他缘的正确性。那么第三个成立了第二个之后，第三个他自己还是有待成立的，所以要通过第四个他缘的成立，第三个第四个是不是正确的，要通过第五个来成立第四个。他的意思来讲的话，这样就无穷无尽的就是最后得不到结论，就是最后呢就即便你依靠他缘也成立不了正量。那么如果不需要他缘呢，量论没用。那么如果需要他缘呢，那就无穷无尽，其实还是成立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成立了量，你必须要量论嘛，量论它自己需要成立正确的嘛。像这样最后它就永远没办法，永远是验证下去了，乃至于最后一个没有验证好之前，前面所有的这些结论全都是不一定的。因为你要确定最后一个是正确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正确的，倒数第二个是正确的，然后又推上来之后呢，第二个是正确的，最后第二个成立第一个正确的。所以说如果你不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他缘量论就没有用。那么如果你依靠，那么你成立不了真量。像这里虽然依靠了他缘，但是还是成立不了真量。这个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是从量方面安立的。第二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心识。心识方面那么你这个心识，当然我们说无期量是无期识呢， 量子武器那么一个心识本身啊，心识本身的一种无期货无期史哈，啊，量子无期史这个方面重点是前面重点是在量上面，这个方面重点是在心识上面，差不多。我们在看注释的时候，差不多也都是好像讲要不要英明论点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它的一种侧重点呢，前面是量，量上面作为它的一种观察的一种，一种基。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主要是从心识上面观察的。所以说，你的心具有就是说无期的心识。你这个无期的心识呢，这个心识无期的心识无期的本身，它是智力就它识本身智力就是无期的呢，还是说这个无期货必须要？他力才能够决定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心识智力就可以决定，如果心识智力就要决定了，就不需要量论了。他还是说这个量论就不需要了啊，因为量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心识，每个人都有心识，而每个他心识本身就可以无期啊，心识的力量他就可以自己智力就可以做到无期了。那你还需要谁要学量论呢？你量论出现的时间给谁学的？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就是说这个这个心识本身就可以的，心识它智力就可以决定无期了。智力可以无期的话，就说是这个每个都有心识的缘故，它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一种英明的论点就可以成立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智力心识智力无法成立无期货，它必须要就是说是依靠他因来决定。那么如果就是说智力没办法决定，必须要他因来决定，这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具备无期货的话，任何的因缘都没办法帮助他变成无期货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不具备嘛。因为自己不具备，别人再怎么帮你，你还是没办法改变你不具备无期货这个事实。所以说永远的话你就办不到这一点。所以即便是需要他因，但是你如果自己的一种本体上面他就不具备无期货的话，即便具有再多的他力也办不到。其实这方面呢，就是有些怎么说，有些绝对吧，我们说有的走极端的思想，或者说是提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提的。关键就是说这些问题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没学习的这个自己的智慧呢，可能就是有的是很多是没法回答的。但法正论师他们呢，就是说把这些问题已经抉择过了，所以我们就要看下面我们要看他是怎么样就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从哪个侧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不断的学习这个论点之后呢，可能最后来讲不一定就通达了英明。但是我们的思维呢就会变得比较活跃了，我们的思维就比较活了，它不会再非此即彼，它可能要会可能不是它就不是绝对的这样的问题，它可能就会换一个侧面，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只要你换一个角度的很多问题它其实就解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着它的套路走的话肯定跳不出去的，怎么样你想跟着它套路跳不出去，但是呢你要发现这里面它是什么它问题所在到底在哪里。所以说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呢可能很难承办，但是呢凭着这些祖师们的智慧呢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学习，最后呢让自己的辨别力，让自己的智慧呢通过这样学习也可以提高，也可以让自己的思辨能力啊越来越细微。那么如果有了这种思辨能力呢，当我们要去思辨其他的一些无常啊，要思维这样一种业因果啊，要思维菩提心啊，要思维这些空性啊，要思维如来藏啊，他有这个工具了，他其实呢就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分析的比较好，至少比以前要分析的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虽然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看不懂，不知道道理是怎么样。但有了这个智慧能力的能力成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知能够看得到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了，是这样的。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心识。实的无期这一点前面是量的这个是不是量的无期，它量的本体呢是不是就说是这个自本体就可以安立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心识的无期是智力就可以决定吗？还是他力？如果智力就可以决定，每个人都有心识，他如果智力就可以无期的话，那就不需要量论了，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观察这个量的时候需不需要引入刹那粗细的观察方法？是这样的，需不需要引入刹那和粗细的观察方法？如果我们在观察，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在观察这个量的时候，如果需要引入刹那和粗细的一种方法的细致观察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心识和外境得不到，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得不到这个的，你量论那怎么样进？你的所造的一种量论成立正量怎么样成立呢？因为就是说从很刹那的一种 啊，就说是这个仔细观察，仔细观察就到了刹那的一种观察了。如果真正把这个心识已经分析到刹那了，把这个对境分析到刹那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根本就得不到量了，哪里有什么量？所以既然得不到量，你造个量论给谁用呢？用不了了。但如果你不引入这个观察的体系啊，就是说我观察的时候不用刹那出息等等的详细观察，那么如果不详细观察的话，那就也区别不了量和非量的差别。如果你分析到刹那，也就是这样嘛，如果你分析到刹那出息，如果你真正最严格的时候呢，它都最后变成刹那了，就没办法获得了。那么如果你就是说完全不引用这些呢，那么就说是什么是量，什么是非量，这方面也就没办法安立了，是这样。如果你不加观察的话，这个就到底是怎么样成立量，怎么样成立非量，这方面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到底需不需要细致观察，需不需要与刹那出息等的这些理论啊，刹那出息等这方面的一种详细理论在做观察做决策。如果需要啊，需要的话也有问题，那不需要都有问题。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做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决定啊，就是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其实它主要啊，第一组回答的时候，上次的讲题当中啊，全程包括也注释当中，在回答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心识的这种啊，结果说无期它是不是需要自立还他立方面进行安立的。因为就说是这个，如果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啊，如果把就说心识无期它是自立和他立讲清楚之后呢，其实呢量它自己的本体成立啊，叫他源成立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可以顺带就成啊，附带就成立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所谓的量正量和无期的心识，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嘛，量即无期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无期的心识这个就是通过自立或者通过他立成立之后呢，那么这个量它的本体就可以成立无期了。那么量的本体成为无期，那量论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刚刚不是设了两个下了两个套嘛？一个套就是说，如果说它的一种这个量自体成立无期，量论就没有用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说需要它源，那么就无穷无尽了。那么现在我们说量本身自体就是无期的，那好了，如果我们说量本身无期的，那它跟问题你就没解决，就量论没有用，那我们说量论有用。下面我们就回答量论有用的问题。所以说首先就辨别这个心识的无期是自立的还是他立的，是这样。所以回答的时候也是这样回答的啊，就没看到，就是说刚刚我们问题的一二三回答，它首先是这个心识的决定，心识的这个无期它是自立决定吗还是他立决定，是这样的。那么就回答的时候呢啊，按照这个注释当中的这种啊，就是说辨别的方法啊，就是说这方面的话，限量和这样比量，限量和比量呢，限量当中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限量呢是自决定自立就可以决定的，是这样。就是有些限量的这个心识啊，它是自立可以决定，就说这种心识的无期呢，它比如说串习的很长的这些法，很熟悉的法，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距离近的啊，境界稳定的啊，就是说这些方面的法的话，它就说自立可以决定，他看了之后呢，就马上就可以自立决定，不需要其他的一种因缘，他就可以确定；不需要他立，他就可以确定的。所以有一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就串习的时间长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距离比较近的啊，比较没有什么迷乱的因缘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啊，通过自立就可以确定啊。比如眼前的花，眼前的花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错乱因缘，他啊凭借自己的力，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花。是这样的。那有些呢就是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一些迷乱的因缘，比如说有雾啊，或者有烟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一个红的东西，但这个红的东西到底是布吗还是花吗，这个方面呢他就确定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再一次的仔细就定神来看，或者把其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呢就不是他的一种因素遣除掉，通过他力再来观察，而且摸一下，哎，这个是一个感觉上这个是一个花的一种这个花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确定了，这个花它不是布。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他力决定。说限量的话，就是说有些生号自力可以决定，有些呢就是说自力，因为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迷乱的因，或者不熟悉，啊不太熟悉，不确定不了，所以有些新产品它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所以它就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引入一些其他的确定他力方面的确定的一些这个条件，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刚刚讲的它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的话，就他就需要再去摸一下，或者是怎么闻一下，哎，他就确定下来了，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呢是自力就可以，就是说自力可以确定的；有些呢就不行，需要他力来帮助来确定。所以这限量就两种，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两种都可以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 比量的心思呢，都是这个智力决定的啊。比量它都是通过智力决定，它通过推理嘛。通过推理的话，最后就可以就说是通过智力来进行这个决定，就是比量的实它自己呢就可以决定啊，决定下来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很确定。啊，是从这方，当然这个量是正量啊，啊，就是说真实的正量的话，就是真实的正确的正比量，它是完全可以通过智力确定的。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心识的无期呢，它到底是智力还是他力呢？前面的话就是说两个方面都已经这个辨别了，是这样的，两个可以辨别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它也不会成为刚刚所讲的这种如果它智力本身不确定的话它如果自己没办法智力没法决定的话就是说是他力帮助不了自己，那么这个不确定的，因为从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呢自己确定不了，但是呢别人帮助了之后就能确定了，而且最后再怎么去验证它的确就是这个。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思想上面它可以特别的复杂但是呢其实来讲的话根本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在讲中观的时候，讲中观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粗大的法分到微尘，分到微尘的时候你说我还可以往下分，它永远可以分为二，一分为二，永远可以分为二，你的思想实际可以分下去，是吧？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一直分下，你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一直分反正永远是没有这个最小的，永远的分的分，永远分的就一直分下去，但实际上早就分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只有这么大，哪里可能经得起就是说是无限制的分呢？但是你的思想可以一直分下去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思想和实际情况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的思想你觉得呢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永远就说是这个无穷尽，那不需要，反正就是说我确定它是真实的东西，它是一个花也是确定不了的，大家都是就是说你再去验证它就是一个花。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不需要无穷无尽或者是说他首先他自己智力没确定，他力也帮助不了，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成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有些是智力，有些是他力，那么是然后呢就是说智力和他力成立了一个量，无极的实成立了，无极的实成立之后呢，这个量呢，量当然就是他自己是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量呢就是讲的是这个就是说是自本体就会成为这个无期货，量自己的本体就是无期货的一种本体量即无期实嘛，它本质体就是无期货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安立了。那么就是说前面说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你自己需不需要引用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等的分析呢，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不需要的。在明义当中呢根本不需要像对方讲的一样必须要通过刹那来分析详加的观察等等，这个根本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就在明眼力当中呢，只要你能够得到对境就行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观察到刹那观察到什么什么空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观察下去的话根本找不到明眼，最后你在明眼力当中找不到明眼，那就会成为一个诽谤明眼，是这样。所以说根本也不需要说什么刹不刹那来进行观察，但是呢就是说这方面观察就是到底观不观察，当然要观察，但是怎么样观察呢，它也是有分别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不观察是不以圣义理论观察，但是并不是说不以明眼理论观察。那么指出的这些就是说是因明当中观察的时候也要详细观察，但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只要符合对境的这方面需要详细，但是并不需要深刻到这些用刹那来分析的那种这个状态，分析到刹那等等，把粗的分析到细的差这方面的这种内容呢不需要。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样去观察的话完全得不到明眼就会撕坏这个明眼的一种这个安例。我们说看到了这个杯子最后我们分析的时候全都是刹那，刹那当中哪有什么正量非量没有什么正量非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在观现实量当中，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起作用，或者它给它取个名字，最后呢可以在这个在这个生活当中做交流等等，这个方面都可以的。所以说并不需要引用这些，从这个侧面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明了。那么就是说是在就是说把这些问题分析完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解释宋词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宋词当中讲呢，由自知自体依明眼为量。那么其实呢就和前面把前面的这个铺垫，把这些前面的内容我们学习了之后呢，后面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一种心识呢，它有自力有他力的，然后呢就这个量呢本身呢，这个量的本体呢，它可以成为一种无期货可以成为一种无期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由自知自体以明眼为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什么叫由自知自体呢就说是这个 就是说由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由自知，这个自知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第一个自知是能啊，自就是能量的意思啊，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能够衡量的心识，能衡量的心识啊，就是说自身啊，就自体的话，就是说自知嘛，由自知就是说能衡量的一种这个它自身后面一个自体的，就是所量的本体。啊，所量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能量的自己的一种这个体性，对于所量它自己的体性符合的方式去正知的心识，就称之为量，在名言当中暗例为量，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讲起来很复杂的，我们就再分析一下，再就是说是讲慢一点。那么其实这个量是怎么样暗例呢？就由自知自体依名言为量，这是两段啊，两段。第一段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段就是说是由能量。就能量的心识啊，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心识是能量，能够衡量的这个，由能量它就说是这个自身完全的符合这个后面那个字体，就是说对镜它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本性，就是说字体的对它所量的一种所衡量对镜的体性完全符合的方式去正知，这个知识就是正知的意思，就是说能量正知所量。符合它的一种所量的一种对镜的完完全全的特征，符合它的特征去正知的一种心识，然后呢，这种心识呢，依名言在名言地当中把它安立为量，所以大家在名言当中就这个就是量嘛，反正就是说我的心去符合对镜的特征了知了这种识，这个简单讲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一种心识完全符合于对镜。对镜是怎么样，我的心识就如此了之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正知的意思就是说对镜的特征我的心识正知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识呢依名言，为什么叫依名言，就大家都就确定了啊，这个就是叫量，这个就是正确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花，最后的就是说我的能量的心识符合了这个花的特点，红的它是什么花，符合了它之后我完全正知的这种心识。我的能量的心识正知的这个花对镜的所有的特征，在名言当中这个叫量，说这个就是名言当中的量嘛，你何必讲什么刹那啊，这些方面不用讲这些了，所以说我们这儿根本不需要讲什么刹那，就是以名言为，以名言为量，大家在这个就说名言地当中，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花嘛，对的是花，就说你看到这个就是花，而且你说看到这个是文殊花或者看到是什么什么花啊，最后就是这个花，所以说你的能量的识符合于它所量的对镜，完全符合，这个叫名言当中这个叫量，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安利的时候，这两句话的时候，就是这个通过智能量这个智就是这个智呢，第一个智的就是能量它自己，就是我们的这个能量的心识，第二个字体呢就是说这个所知的对镜，完全符合这个所知的对镜正知了它的一种心识，就是我的这个心识正知的这个对镜完完全全符合它的特征，这种心识呢，依名言地加名，为什么叫依名言地，因为对方是说到底你引不引入刹那等等的观察，需不需要详细观察，我们说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名言中就是这个就是量，是吧，依名言地的安例的时候这个就叫量了，不需要再深入细致的说什么了，如果你要深入细致就得不到了，也没办法安例量和非量的差别了，是不是，你刹那上面怎么安例量非量呢，所以说就是说我认知的这个东西符合于实际情况，我的心识，我的这个符合于我相应于这个对镜，它的特点完全符合它的特征，这个方面的正知，这个就是这种心识呢，就是量嘛，就你名言地当中这个案例就是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方呢就讲了这些很多这个问题，到底是自知吗？自利吗？他利啊，还是怎么怎么样？最后我们把前面回答完之后呢，回到宋词当中讲，就是我们的这个能量符合于所量这个特征的啊，这个所有的特征正知它的心识。啊，这个方面就叫做名言地当中就叫做量，这个就是完完全就可以安立了，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所境是什么样，我的能量的心识完全符合它，然后就通过符合它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正知嘛，正知它之后呢，就完完全全通过这个方面确定下来，名言当中这个名言地当中这个就安立为量，这个方面就不需要这些这个刹那等的分析了。然后呢，就是说既然是通过自利。通过量本体它可以安立为，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通过量它自体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量论没有意义了，是吧，因为你量自体就可以安立它的一种无期嘛，那么量论给谁讲呢， 量论无意义。那么最后呢就回到这儿来了，量论并非无意义。其实这个量论呢就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那么是有什么意义呢？论能浅于痴，量能浅于痴，就是这个论啊，论能浅于痴，就是这个量论呢它可以浅出于痴。浅出什么于痴呢？虽然就是说我们这个量字体它是可以，这个量字体它完全是可以，就说是这个真实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它可以成立无期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世间人他并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量什么是非量，而量论就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你这样的方式了知的这个对境呢，这个叫正量如果你没有如实的获得呢，那个叫非量，就是说你的这个能量的心识圆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物的对境名字当中安立为量，然后呢你的心识如果所圆的这个对境它是错误颠倒的，它这个得不到它的一种无期货，这个叫非量。所以说通过学习完之后呢，一般的世间人或者说学习这些就是说这些英明的人，他最后就知道了，通过量论当中的分析这个方式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叫量，而那种情况之下那个叫非量，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人呢就众生呢他都有心识，他都要辨别的，但是在有心识辨别过程当中，有些呢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可能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就是说很多人他就混为一谈了，很多时候呢他的智慧就没那么细致了，没那么细致的很多时候他就执着很深重。所以说英明当中也有一个这样一种什么，英明当中也有一种这个作用，就是把这些我们认为的所有的这些所知所境他全部混为一谈，他把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执为实有的，都觉得这个存在的。但英明呢他就把这些有些是虚假的根本就不存在的，他直接就在学中观之前就把这个最虚假的这一部分就给你排除了给你排除。比如说我们执着名声啊，执着这些词句啊，这些在英明当中他早就跟你讲这个是假立的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保留什么呢，就是说志向的这些法，或者说是这个暂时起作用的这些法，起功用的这些法，他说这些呢是名言当中正量。但是他也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他也是就是说是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相对来讲是一种真实的，但也不是完全真，但是只不过没有直接讲到如梦如幻呐、空性啊，他没有直接讲这个，但他已经把基础给你打好了。最后就说这些都是无常的、刹那的，你如果有了这个基础，你再去学空性的，那就很快了，因为你已经把这些所谓的我们的整体啊，把这个真假混为一谈的这个东西已经把它分开了。已经鉴别了一部分最虚妄的东西已经鉴别出去了，剩下这一部分的东西呢，它就是说留存在我们当中，就是要起作用你知道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这是观带来讲真假，但是它也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法究竟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这个心识在就是真正来讲的英明，它就不是就是叫浅愚嘛，很多叫浅愚就是它的核心。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认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认定那个东西的用名能权和所权之间的关系啊，关还有很多这些方面去进行这个辨别的时候，最后我们就知道其实这里面都不是一个什么完全一成不变的，都是靠自己的心识去安立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现在的名言地，名言地当中法身按照我们现在的很多习惯啊、名称啊这些方面在确定的其实里面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不变的法。所以说呢，就是学这个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打破很多的一种执着，知道很多法是假立的这个方面的话，英明也可以有一种这种功效所以这个论能浅于痴就是说很多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哪种情况是正量，哪种情况是非量，但是呢这个量论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种符合于对境的这个那就是叫做正量，然后如果不符合于对境的这些呢就是这个非量就是说这样一种无期货的实就是正量，那么有期货的实呢就是非量。如果是有期货的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看待怎么去面对所以这个量论呢它就是说是可以起到这方面一种内容，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哪些是有期货哪些是无期货，这个方面都可以确定下来。所以说呢这个宋词的意思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些注释，上次讲解还有莫非文学的注释，像在听上次讲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理解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词句上有点难，但是我们如果懂了之后呢，大概的意思字面这种意思我们可以懂，但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随着他学习的深入还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种疑惑，那么这个留在后面慢慢去解决。那么第一次呢我们就可以把他的一些能够懂多少或者字句的意思或大概的意思能够清楚，这个方面的话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下面第三个科判呢是讲到这个依法相说此意义， 那么一法相说此一义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量的法相啊，依靠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法相呢，量的法相前面我们讲的无期或实啊等等，说此一义。那么说此一义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所讲到这个此一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无期无期的实和这里面的名谓之义，其实呢就是一个含义，对，就是一个含义。它就是说是名词上不一样，但是它的一种含义啊，都是指的一个是量的法相。所以说依靠这样一种法相呢，说两种词啊，两种这个名词是一个意义，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分二，第一个叫真实说，第二是极端疑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真实说，真实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依法相说此一义的一种真实说。那么就是说在宋词当中讲名谓之义耳啊，名谓之义耳。那么就是说名谓之义耳，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法成论师他自己在陈良品当中讲这个量的时候，量即无期实嘛，无期或的实。那么陈大论师他在这个阴明论点当中的定义量的时候呢，他没有用无期的无期的实，这个他用的是名谓之义，他用的是名谓之义。那么显现上面呢就不一样了啊，显现上面不一样。那么就其实呢就是说法成论师啊也在解释啊，其实的耳呢也是一个意思的意思。耳就是说这个名谓之义也是量的法相啊，这个耳的意思就是说名谓之义也是量的法相。因为就陈大论师在阴明论当中讲到了一种量的法相呢，就是名谓之义。那么就是说法成论师在这里面讲了量的法相呢，就是说是这个无期的心识。所以说呢就是说法成论师在这儿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名谓之义耳也是量的法相啊，也是量的法相，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也是这样的法相的话，就是说既然出现了两个，那么所以说有些在学阴明的时候呢就觉得是不是有出现什么矛盾呢，到底就是两个论师的说法不一样啊，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原因啊。有些就是说人呢就觉得法成论师他做一些改革啊，做一些革新啊，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他就说从不同的侧面啊，不同的侧面来进行这个描述这方面的一种这个阴明当中的不同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只是所说的一种这个名谓之义。名谓之义呢上次在讲集当中啊也讲到了，那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两种法相那分别对应名言量和圣意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言量的法相呢是无期实啊，无期的实是名言，因为它无期嘛，无期的话就是说无期或，好像就是说该起作用就起作用，所以名言量的法相是无期实，那圣意量的法相是名谓之义。也许就是人为啊，就是说这个实相啊，这些都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没有证悟的啊，这个真实的圣意。然后就是说名谓之义呢啊，这个是正量嘛，了知这个真实的实相，那个就是明了以前没有了知的意义。他就这样分了两种，但是呢，莫普莫契啊，他们就并不承认这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认为量的法相呢，两种都要合在起来，就名谓之义无期的实，他是这样的。他说什么是量的法相呢，就是说名谓之义无期实啊，或者叫心生无期实，或者名谓之义无期实，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把两个就名谓之义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无期的实都必须要同时放在一个量的法相当中，这个才圆满啊，否则的话就是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两个都是，两个就是说是个定义，一个呢要有谓之一个定义要有名谓之义，第二个要有无期的心实啊，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第三种观点呢，就至终也是这样承认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呢，其实就是说名谓之义和无期的实就是一个意义两个词句，词句不同而已，意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说是它都是一个意义，因为它是从两个侧面讲的嘛，两个侧面的话就是说是其实就是一个意义。因为为什么就一个意义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名谓之义啊，名谓之义呢，它就是说对于没有了知的意义，它肯定这个了知了之后可能是无期的心识了。然后就是无期的心识呢，肯定是明了的谓之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是说这两个它没有说就这两个法相就表示两个法，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只是一个意义的两个不同的词句，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上次这边讲了一个叫茶杯啊，一个叫家谱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汉语对一个法的两种称呼，或者就是说就是说现在学法的学法的这些出家人呐、啊、或者居士啊，他有一个他的一种俗名啊，还最后皈依之后呢，出家的一个法名 啊，就是说你说袁什么什么和他就张什么什么，其实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人嘛，啊，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但是呢，就他两个就是说词语不同，两个表述的一种不同而已。所以说，就是说将名谓之义和无期的心识，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法，啊，一个法用两个词句来表达而已。但两个词句呢，因为它必定是两个词句，所以它表达的意义就是说从词句的意义上面来讲不同，但是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说空性和无实有，空性无实有呢，其实就是一个。但是从它的语，它的这种词语的语境来讲，它要表达的侧面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说可以承认啊。所以说，名谓之义和无期的心识，它要解释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是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它要统一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统一的，是这样，完全可以统一。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意思就是说呢，名谓之义耳，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量的法相，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无期的心识呢是一样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理解上是在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个一个意义的两个名词啊，就比较容易懂。的确呢，也是这样的，无期的识肯定是名谓之义嘛，因为它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无期的识，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已经知道再次了这个已觉识呢，它并不是无期的。它并没有无期，所以说真正的一种无期呢，它可能是以前不了知的，现在了知，这个才叫无期。因为真实的无期的意思，它可能是就是说以前没有了知过，现在了知了，然后第二次再了知，那就不是无期了。这个才前面我们讲过啊，第一堂课已经讲了那个已觉识啊，已觉识的话已经了知了，再去了知，它其实并不能就真实意义的叫做量。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无期的这个意义啊，它其实呢已经不具备了。所以说，如果是无期识，它肯定是名谓之义，名谓之义肯定是无期识，啊，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意义两个词语。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断疑惑啊，断疑虑，断疑虑呢，就是说这样讲的：正知自体矣，知种相得知，亦谓于自相不知而知故，观察自相故。那么就是说，正知自体矣，得种相得知，这两句呢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说，你们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谓之义啊，名谓之义呢，其实这个法相啊，他就说是这个有问题啊，认为它是一个过变的一种问题。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比如说正知自体矣，正知自体矣就是限量嘛。首先我通过限量看到了这个蓝色的花或者红色的花这样的，那么首先看到之后呢，这个是我的限量上面呢就认知了认它的自相，然后第二刹那呢，我再用总相去确定，哦，这个就是花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是眼识看到了，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刹那用我心识当中分别念去圆去想啊，这个就是总相方面去圆它的花，这个就是一朵花。所以说你看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相去认知的时候，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名谓之义。然后来呢，知种相，知种相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种相再去圆的时候得知，他也有这个得知的意思，他仍然有他的法相，还是就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这个名谓之义。他种相因为以前没想过嘛，他现在就从他的分别念来讲，从种相的侧面来讲，这个是未知的，所以说他就再想一次，他觉得这个也是名谓之义。但如果这个是名谓之义的话，它就这个就是已觉识嘛，你知道了再去知道就是已觉识。但已觉识它不能安立为正量的，按照很多地方讲不能安立为正量的，所以他就觉得呢，这样一种这个你的名谓之义呢，就过变于了这个已觉识的，先知道自相，再知道种相。他觉得这个地方关键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种相这个呢，它也是一个名谓之义，他还是以前没有。就说是知道的现在知道了，在分别念面前，以前没知道现在知道，他是认为这个也是可以是名谓之义。但是呢，他明显这个也是属于就是说刚刚前面知道了，后面重新再认知，这个是一种已觉识。他就觉得你如果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的名谓之义呢，名谓之义是量的法相的话，那么他就有问题，有过变啊。过变的话就是说，本来来讲已觉识不是量，但是呢，你的这个名谓之义呢，就是过变于这个已觉识上面了。已觉识也具备你这个条件，本来应该已觉识应该不具备量的条件的，已觉识不应该具备为名之义的这种条件，名谓之义的条件，就已觉识不应该具备名谓之义的条件。但是现在它具备了，就说明你这个量的法相呢过变，它是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合理的安立。他就是觉得了，就是说是你的这个量的名谓之义的法相过变于非量上面的一个叫已觉识的东西了，所以说你这个就不是真实的这个法相了。 他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先说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意味于自相不知而知故。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谓的名谓之意啊，他所观察的都是自相。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自相的名谓之意，我们要观察的名谓之意，关键就是在最后这个意字。那么我们说名谓之意的这个意不是指总相，我们名谓之意的这个意呢是指自相。所以我们的法相就注释当中讲的这个所谓的意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说名谓之意的意的时候，这个意字啊就是指自相法，所以它不会过变于总相的啊，不会过变于总相，它就是指自相法的。所以说意位于自相，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意的意思啊，它只是对于自相不知而知。就不知而知什么意思呢？对于自相名谓之意，就是不知嘛，而知呢，就是说对以前不知道的、未知的，现在知道叫名谓之意。那么我们的名谓之意呢，就是对于这个自相法，以前未知，现在知了，就名了，就名谓之意。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指自相的。既然是指自相，其实这个方面一辩论之后呢，就把这个一命当中的所观察的重点啊，名谓之意啊等等重点，就是从自相法上面来讲啊，这方面就去。最后你不管怎么样呢，你要得到这个自相，是为了得到自相才去观察分析的。总相方面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去观察，不是去得知的，所以最后还要得到就是这些自相法。所以说呢，意味于自相不知而知故。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个总相，它有名谓之意，这个你觉识的过变呢不成立，因为我们只是讲到的是自相法。而你把这个总相法搬出来，这个是不，这个就是没有了知我们所谓的名谓之意的意的含义，啊，对这个意字呢，你没有正确理解，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确定名谓之意一定要自相呢？为什么一定要自相？为什么不观察总相不包含进来？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观察自相故。观察自相故这句话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在名言当中做取舍啊，它主要是针对那些起功用的法。哎，我们观察它，然后再可以起作用。然后如果说不起功用的法，你观察它不起作用的，它本来就是假立的，本来是假立的，所以说你观察它也得不到它。所以说你就观察总相，你能够得到脑海当中的总相吗？得不到。只有在就是说脑海当中把这个脑海当中的这种把自相误认为总相，或者把总相误认为自相，它最后还是要在自相上面。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想脑海当中想，哎，我在隔壁房间里那个瓶子碗拿出来。这个时候其实单独的还是那个自相法，他不会想脑袋里面那个瓶子我怎么拿出来用，这个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观察这个名言的时候啊，它主要是能够起作用的无常的这些能够起作用的法，这个才有观察的必要，因为他得得到啊，就是说做取舍才有用，才有必要。然后就是说脑海当中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起作用的，有些时候呢就有了，有些时候不没有的。所以说但是自相的法呢，可能是他就是说自相的法呢，就是在就说是在这方面讲，它是稳定的习气显现的，它可能存在，所以你最后可以得到。但是总相的法呢，总相的法有些是符合于自相的总相，有些呢是没有自相的总相，纯粹的一个脑海当中的虚妄妄执。所以说呢，它这个总相的法它就不稳定了，它就不确定能够得到。但是当然前面我们讲有一部分总相是以自相为基础的总相，有些总相呢是不是以自相为基础的总相，它完全是一种虚构的东西。是这样的，说有死女儿啊、兔脚啊等等，像这样的东西，它就是说是这个不存在。所以说，总相法它不像自相法，自相法你不管怎么样，你最后能得到；但总相法你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能得到，那你去得死女儿吗？啊，你去找兔脚吗？这个就肯定没有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只是以自相法来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必要，并不是说所有的总相都是怎么样。总相当中有一部分符合于自相的，但有一部分不是符合自相的。所以它有这个特点，而自相法没有这个特点。自相法它就是你去找就找得到，最后得得到。这个方面的话，这个方面是有不同的。所以说断除疑虑呢，我们就说名谓之意啊，名谓之意的主要意思呢，就是从它那一种就是说自相法方面，所以说没有过变的问题。那么这个了知之后呢，下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大科判呢，是是故说佛为正量。下面我们讲安立呢，就是佛是正量啊，这样的。佛是正量，前面我们讲了量嘛，前面讲了什么是量，那现在讲了佛就是正量，佛是量是夫啊，佛就具有这个正量的一种法相。 首先讲的是正量的法相，然后我们说佛具有这种法相，所以说佛是正量。分二：一、安立成量之至中；二、破许自身量他中。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安立成量之至中。安立成量之至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成量至中呢，就是说我们佛教至中呢，把这个佛安立为这个正量，成立佛为正量，这个是至中。然后呢，第二个科判呢，就说是这个他中啊，就说认为的自身量啊，自然量是这样，自身量后面还讲的。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其实也是从因缘的侧面安立了这种这个内外道的一种，从观现象的侧面来讲，安立内外道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呢，就是说是因为在佛法当中呢，就是佛是最究竟果位，是获得最究竟果位的。那么就是说从因缘的侧面来讲呢，就是说连佛的智慧它也是无常的，能起作用的都是无常的。然后就是说外道的一些本师呢，他们就说安立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本师的智慧啊，他们本体是恒常的。所以说就是说能不能了之无常啊，或者能够打破恒常安立无常，这个是在名言地当中会特别重要。哪怕是说我们在安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的时候，他也是从无常的一种这个智慧来进行安立的。所以因为在名言地当中呢，他不可能安立一个恒常不变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安立是量是夫的时候，它有它的一种这个特点，它一定是一种这个，它要安立无期或者实。它如果要把佛陀的一种智慧安立为无期或者实的话，它肯定必须要就是说是什么呢，必须要安立为无常的自信才能安立。因为它关带了前面的因嘛，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佛是量是夫啊，因为佛陀讲了四谛法啊，他立他的一种讲了四谛法。然后怎么讲四谛法呢？因为佛是善事啊，自力圆满。至于怎么圆满的呢？啊，因为他就说是导师，他因为他的一种这个就说是福智二智量圆满了。那么就是说怎么样福智二智量圆满？因为他最初发心了。哎，你看这里次第他就说，首先不是量，后面通过不断的修行，不断修行，最后变成了量。这方面的话，他这个整个以前不是量，现在是量，他就说明他具有了他的前因，具有了安立正量的一种标准，他是有因可循的。它有因可循的，它就不是说我这个佛它就是不变的，它就是恒常的量，它没有什么能力的因。它你说它没有不是能力的因，怎么安立它的量呢？说因缘当中它就讲，你必须要给根据，是吧？你没有理由，你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导师就是量啊，根据呢不需要根据啊，没有根据，自然量就是这样的。但这个不行啊，是吧？所以说呢，佛陀在这里面讲的关待我们的心识，就是说他也是通过首先不是量，比如说我们是最初是凡夫，他是凡夫，后面他进入了菩提学会发心了啊，发了心之后呢，然后他开始就是说上次告诉他要发菩提心，要及时进藏，然后他慢慢修行之后，他最后成佛了。成佛之后你看，他最早是这个，然后慢慢变成这个，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如果他的一种这个因是变化，他的果也是变化的。他的心识是从凡夫的心变成菩萨的心，从菩萨的心变成佛的心，所以他的一种智慧也是在这样差了层面的。所以他就有一个安立的标准，安立的因，这个是可以安立的，因圆满的果才有。但是外道不是这样的，外道就看自身量。什么叫自身量？就叫自身，叫自然量，自然而然，不需要什么能力的因的。那这个肯定说服不了，没办法说服别人，是这样的。所以他当然就完全也不是完全没有安立根据，但是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啊，没办法安立。他就说他也是以前圆满的修行了之后怎么怎么样。那如果你是圆满修行了，肯定后面是无常的。他如果安立他是恒常的，一定没办法变化嘛。恒常法是不变化的，不变化的法你怎么安立他就是一个量呢？没办法安立量。所以说这个方面因缘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呢，连佛智都是无常的，都是刹那的，是这样的，刹那生灭，没有恒常。因为这个地方观现实量当中，就是说他主要要破的就是啊，真正最大的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边际见，它就是常见。常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真正在观现实量当断见不用破了，断见它就是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像这样的话，常见来讲的话，就在观现实量当中要着重破的。那么如果在生意量当中呢，就破实执，实执和常有有差别。当然就是说常有是实执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实执当中粗大的部分。它是就是说那种常有它也是属于实执，但是它是实执方面的最初的部分。说这个最初的部分呢，是在因缘的体系当中就可以破完，所有的常执都打破完，是这样的。外道的常执，我们的常执来自于我们原佛陀，我们认为佛陀是恒常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移民当中，这一切只要你认为恒常的，它都符合于相合于我们这种庸俗分别念，它就不符合名言实相。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都要抉择为这个无常啊，都要抉择为无常的一种自信。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观现实量当，在世俗的世间的名言地当中，他要把一切的抉择为这个无常啊，只有抉择无常了，才是打破这个最粗大的实质。然后剩下的实质，剩下的这些实质是什么呢？剩下的这些实质呢，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其他的这些无常呢无常啊，或者其他的这些有无常也好，或者其他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显现法也好。这个时候呢，这种实质呢，在以中观理来破；这些粗大的常识的实质呢，以这个因明的理就可以破完了。然后就是这个方面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的最粗大的实质其实已经被消亡了嘛。所以因明它也有这个功效啊，也可以破掉我们一部分的实质。而且这部分所破的实质呢，的确对我们修道第一步起作用是很关键的。那凭什么以什么来破这样一种最粗大的实质？就以因明的正理。啊，一观察就完全破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会剩下的，是这样的。然后你学好这个之后呢，你只剩下无常的等等这个执着，然后再以中观的正理，把你因缘当中最后就是没破掉的啊这些心识啊差的部分，你把它破掉，或者把它起功用这些法觉得为空性，好了，你觉知到你就去入到圣意地当中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实执和常执分不清楚，是这样的。常执是恒常不变的，实执呢可以是无常的实有。啊，无常的实有，这个不矛盾的，不矛盾。所以说我们有的说实有，它马上就联想到恒常，这个不一定。恒常的法就是说它又是实有的，又是恒常的。但是就是说实质，我们在有时候破了一种实质的，它是无常的实有，它本身它认为本是实有，但是无常差了生灭的。因为小乘的很多的观点，小乘很多的观点，它就是无常的实有，就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唯识中的一种无常的实有。因为他是不是实有，他是认为实有，但是无常的呀，早就觉知的心识差了生灭，他没有觉得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所以他可以是实有的，也可以是无常的，二者之间没有矛盾。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实有分成两部分，粗大的恒常，微细的实有无常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只要把实有一破掉，因为中观中他要既要破恒常的，要既要破粗大的这种实有，也要破细微的实有，中观它就很少了，全部很少一切。所以有些时候呢，虽然我们在这儿一命当中把这些恒常的法破的观察为无常了，但是在一命当中还可以再继续观在中观当中继续把你恒常的法直接抉择为空性。一命当中就是把这个恒常的法抉择为无常，是吧？或者它就是无常的啊，像它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无常的。它虽然这个恒常的法也不存在，但是呢，它最后得到就是要得到这个无常的结果。中观也破恒常，但是中观破完恒常之后，它不得到无常的结论，它就是这个常有 是不存在的就可以了，直接就否定了。它没有引出一个我们破完之后得到一个无常的结论，它不会。同样是破恒常，同样是破恒常，一明的这个它的破法和它的结论，它和中观当中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一明当中破完恒常之后，它得到一个无常，它就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但因为它就是在世俗地当中观察的嘛。他的实相就是无常，然后中观当中也破恒常，但中观破完恒常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常有没有，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空性的，是这样的。他就想等一个无常怎么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恒常的法就不存在，就是空性的。那无常怎么办？我再把你其他认为的无常我再破，破完之后无常也没有了，是这样。所以中观中是破完之后，他不再引出什么结果了，不再引出什么承认。但是这个因缘当中，他破完之后呢，他还是最后要认为一切都是无常，乃至于佛智，乃至于这个量佛智也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上次也在这里面提到过因缘当中的这个小乘的因缘当中，他对这个佛的智慧也安立是一个恒常的就是说一种差了生灭的性，这个方面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具彼佛为量，那么具彼的彼是什么意思呢？彼就是前面所讲的量的法相，具有这样一种无其心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德，就是佛佛呢具有这种正量，所以说佛是佛具有这样一种量的法相，所以说佛陀呢就是正量，或者说佛陀就是量士夫佛陀就是量士夫。这方面就是我们简单的立宗 当然你简单列宗，别人不一定就是这样，不一定马上就信受奉行的话，他可能还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或者他对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的辨别。那么后面我们就说，我们单单凭这一句肯定不行，但是如果就是说有些上根立志者，他可能一句就够了，但我们可能不是上根立志者，我们说还要继续的把他的方方面面的和这个有关的这个教义呢都还要学一次。这个时候最后再确定，哦，的的确确呢佛陀就是正量，而且这个里面的一种正量下面还要讲，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细微的一些问题需要去这个确定的。所以说呢，佛陀是这个正量，因为他具备这样一种无期心识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就是正量。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具备这个无期的心识呢？因为佛陀呢，他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他所这个照见的这个对境的确是无期，或者比如说四谛，因为佛陀所讲的法最根本的就是四谛，四谛法要，四谛法要当然就是说讲的比较多的当然是小乘使用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四谛法要呢，它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轮回的因果和这样解脱的因果，怎么样轮回的是吧，众生怎么样轮回，轮回的状态是什么，首先讲苦谛，然后呢轮回的因是什么，就给你讲极谛，极谛是什么，主要是无明我执，然后呢烦恼和业。那么有了这个无明烦恼业，这个因有了，极谛有了，它这个它肯定会产生果，那么这个叫苦谛。如果你不把这个极谛灭掉，苦谛是永远断不了的。那么所以说讲完了轮回的因果之后呢，再给你讲涅槃的还灭的一种因果，是这样的。你修道地，道地去对治极地，极地对治就是苦地灭，这个叫苦地消失就叫灭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以这个道地对治极地，然后呢就是说极地灭，这个苦地消失，这个状态就叫灭地了。因为像在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轮回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众生会轮回，他把因果给你讲了，然后怎么样灭除轮回，他就讲这个道灭地。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最主要的安利佛陀是辩智，最主要的是从四谛，因为佛讲了四谛的缘故，其他的没有讲啊，其他没有讲，因为这个对众生来讲是最关键的，是吧，造飞机造这些飞船呢，像这样的话按佛的辩智来讲他是可以绝对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就是说他对众生的解脱没有什么直接利益。所以说就是说佛陀他出世来讲的话就讲最主要的，不管你造得出来造不出来飞船，反正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凡夫众生，你的我执无明烦恼没有灭掉的话仍然还会继续的流转，你不会造飞船，但是就是说你能够灭掉我执啊，你能够就是说真实的按住空性，你就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获得解脱之后呢，那么就是说飞船对你来讲你就说是没什么必要了，没什么，也就是说是必须的要拥有的东西。所以说从他这个从这方面讲的话，为什么佛是辩智呢，佛辩智一切，但是呢他就是我们就是以佛宣讲的四谛法要这个最根本的对众生来讲最主要的一种讲的这个东西安利为辩智的。这个四谛没有其他的导师讲过，只是佛讲过，所以说佛才是真实唯一的量士夫，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的。所以说后面来那我们整个这个呢来讲，后面来讲的话成立佛是量士夫的时候，他还要广讲这个四谛的，他要广讲是佛陀怎么讲四谛的，这方面观察一个一个都是完完全谛的意思是什么，谛实真实不虚的意思，四谛就四种真实不虚的法。佛陀讲的苦谛真实不虚，你怎么观察苦苦变苦辛苦绝对是真实不虚的，极谛你怎么去寻找这个苦的因，就是这个无明烦恼和业，这个真是不虚的。然后你怎么样去修断掉这个无明的方法，断掉烦恼断掉业的方法，这个是真是不虚，是个道地。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把这个苦灭掉之后的这个涅槃的状态，这个灭地地就是真是不虚，哪一个都是真是不虚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最最有意义而且成立辩智的一种最主要的根据。那么这个呢因为佛陀的一种心识啊，他是无期或照见的四谛，宣讲的四谛，所以说没有任何期货性，他对众生来讲没有什么期货性，他说这个是轮回的因果一定是，他说这个解脱的因果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期货的。所以说这种没有期货的智慧和这种没有期货的识，他就叫这个正量，佛拥有这种心识那就叫正量，就是量士夫了。所以说佛说这个智慧能不能叫识，广义的可以叫，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讲的是在佛的智慧就不能叫识了，你可以叫智慧。 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可以，反正智慧呢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具有的一种，从佛智来讲啊，也是一个很明清的或者一种觉悟的一种心思的状态，无期货的一种那种一种这个智慧，也可以叫识啊，也就是说是比较的宽泛来讲可以叫识啊，识和智慧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知道它的意义是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它也可以叫无期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个避免用识的原因呢啊，就是它简别于，因为它有转识成智嘛，它就必定它的一种心识的自信，有的时候呢心识自信当中带了一种无名的成分，由无名成分的叫识，然后无名去掉之后叫智，有些在其他论坛上这样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啊不说佛陀的智慧是识，但是呢从佛能够辨知啊，能够这样一种这个具有识功能这个侧面来讲啊，它可以也可以叫识的一种啊，它是这个最高级别的识，或者没有任何的一种障垢的识，或者有些地方呢唯识中叫无垢识啊，这种就无垢染的一种这个啊正量的识，这个方面也可以安利，反正意义知道了怎么样的是可以的。然后下面呢就是讲为浅非深者而说成量性，过待彼能力适量时合理。那么就是说这个宋词呢讲的话就是说也是进一步的啊，进一步的浅出一些这个疑惑怀疑。那么这里面要浅出的怀疑呢就对这里面有几组辩论呢，我们刚才上次的讲解当中大概讲一下。那么就是说这几组辩论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我们说这个佛陀是量师夫嘛，他是具有因为照见了一种四谛真理的无期存在，所以说佛陀是量师夫。他对方就是说呢这个不一定能成立嘛啊，如果你这样说的佛陀的真量是假立的啊，是假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识，所谓的真量的识呢，它是辨别这个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蓝色啊黄色红色啊，或者说辨别这样一种法，这个是真量。那佛呢不一定是量，为什么？因为佛讲的是四谛，他没有说是佛的智慧当中讲的这些就是说是讲到的真正很亮的这些黄色蓝色的花这些，你看四谛谁看到了吗？这个四谛的法没人看到，像这样的话就说它不一定是正量吧。所以我们说的正量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人能够去验证的，比如说你说看到了蓝色的花，它验证的哦是蓝色的花，哎，我们说这个是正量。但是你说佛陀说讲的这个四谛它就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谁去验证过吗？啊，没有验证过。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啊，就不一定是正量了啊。他对方的意思呢就是从这方面可以理解，但我们说呢这个是量，而且是最究竟的量。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陀他自己所宣讲的这一切啊，他是通过无分别智慧已经遣除了一切迷乱，所以遣除了一些迷乱之后呢，他对所宣讲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丝毫的这个期货性。那么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些人们那个验证的这个蓝啊，就心识缘取的蓝色的花黄色的花这些，它是暂时的啊，暂时的一种这个有限的一种这个正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对四谛的法要当然看不到啊，啊他是看不到，所以他是一个暂时的。而就是说佛陀讲到了一种四谛法，他是无分别智慧，就更高级的更究竟圆满的一种智慧觉得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陀的一种的量呢是最高的真量。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说不一定啊，不一定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四谛这儿。因为我们说佛陀讲四谛是吧，如果我们说佛陀他也看到蓝色的花了啊，我们去验证是哪的时候，那就没什么奇特的了。那你安利佛是量师夫，那也没有用了。你最多就安利一个正常人嘛。像你是除了安利一个正常人，或者眼睛好一点，然后说这个有啥也地要的，没有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佛量师夫，因为他讲了一个四谛法，而恰恰就是这个四谛法，对方认为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那验证不了，是吧？你讲的四谛啊，佛陀讲的四谛，那和一般的我们认为的正量看兰花、黄花这个量，它不一样嘛。所以说不一定是量，但我们说这个不是，因为佛陀见到的这个是最高级别的，然后平常的这个人呢，他还有无明啊，有局限性，他是暂时的量，他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量，所以说呢，恰恰可以成立啊，佛陀的量是最高量，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他有一组辩论啊，大概我们从上次的讲就这样理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是那种。对方说呢就说是前面我们说呢佛陀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期货的识和这个量呢一样一模一样啊，相同的完全相同，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完全具有无期心识的这个法相的一种具有这个法相，所以说佛陀就是正量。对方说不一定，没有完全相同这一说。为什么没有完全相同这一说啊？上次在这儿也引用量点宝藏论说部分相似普皆有，一切相同悉不具。他就说这哪里有完全相同的呢？既然一切相同悉不具， 那么佛陀的所谓的这个正量，最多和这个无期或者心识的部分相同，它也没有办法完全相同。为什么没有完全相同？因为一切相同习不具嘛。所以说没有完全相同，所以而且呢，佛陀所讲刚刚讲的，佛陀所讲的这些四谛啊等等，他和一般的人所讲的这些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讲的话，没有完全符合这个量的法相，也这个意思。所以说因为它不一样的缘故啊，因为或者说它没有完全相同的缘故，因为说也是不是也没办法安立佛陀为正量。我们说没有这个过失，不但没有这个过失，反而呢就是说进一步的证成世间的这些量，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啊，究竟来讲是期货性的啊，究竟来讲是这个非量啊。但而佛陀的这种量呢，就是从最高层次的这个智慧的侧面来讲，佛陀只有佛陀这个才是正量啊，只有佛陀这个是最高的正量，而其他的话就不是正量这样的。所以说具有这样一种无期货的心识，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如果从世间的侧面来讲的话，就觉得好像佛陀所讲的这个和世间的这些呢就是说是有部分相同，部分相同呢就没办法安立完完全全具有量法相的这一点。你说完全具有量法相，它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过失是没有的因为就是说从最高层次来讲的话，世间的这些具有分别念的世间的众生的这种具有业惑的这种众生，他们的一种所谓的量是暂时的量，究竟来讲是期货性的它而且就是说是偶尔具足的，不是恒常具足的。佛陀具足的话就是恒常具足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恰恰这样理解。然后呢就是说对方又问呢，那为什么说佛陀和无期之时的正量一样呢，就完全具有这样正量呢这个我们回答的时候就是说，观待世间人们对正量的标准，说佛也具有这种标准，无期的心识，佛也具有这个性，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一模一样。但是不是真实的一模一样呢？当然前面一讲了完全超胜的，它超胜的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一种关系呢？就打个比喻讲，就是我们说一般的世间人认为我们这个村的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大善人，是一个好人，是这样的。那么他具足了某些好人的标准，但是呢就是说另外一个，比如说假如说打比喻讲汉地的这个孔子是吧，那么我们说孔子是不是好人我们说孔子是好人，为什么？他具备了他我们认定这个好人的条件，他具备了他的条件了，所以说孔子也是好人。但是如果以孔子这个好人的标准，站在他的标准来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好人就不是好人了，因为他所具足的标准更高，他所具足的圣人呢，或者说他的好人的这个标准，他的特点，他的条件更严格更多。所以如果以他的标准来衡量你以前那个标准，那个好人标准，那你就不是好人了。因为为什么？你根本不具备他的所有的这些高标准好人的条件。所以如果以他那个好人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你这个就不是好人了。所以说佛陀的一种正量和世间的正量，它也是这个关系。暂时来说是吧，暂时来说呢，世间的这些无期心识它是一个量的标准，佛陀的也具这个。刚刚讲我们说佛陀就像那个孔圣人一样，他具有所有好人的条件。那我们说孔子是不是好人？那当然是啊，为什么要具备他的条件呢？但是呢，如果以佛的这种正量这个标准来制定量的标准的话，下面的一切都不是，他根本不具备。佛陀所具有这种所谓无期识的这种标准，他是不具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说虽然佛他超出他太多了，但是呢从世间的制定的标准来看，他仍然是一个标准。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守法公民，是不是？因为他对所守的法律方面他就是没有违背，他就是个守法公民。但是呢如果你要按照他的那种标准来看，这些人就没办法安立是守法公民了。他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他随顺一个一般标准它符合，它就可以说是一个量。但是如果你要以它的相续当中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全部都没办法安立为量了，因为它的标准太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呢，世间的量是不是量也是量，这个是一种就说是一种这个大众标准我们说必须要有个大众标准的，否则你只是以佛陀为标准，那谁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标准呢？是不是？没办法。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普世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标准就是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就是一个量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说佛陀的这个量无期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就这么低 啊，那我们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佛陀肯定具有这个，但是他比这个还要高。你如果是按照世间的标准去衡量，那绝对都符合这样的。你能够看到的黄花，佛陀看得到。佛陀说这个黄花你验证嘛，你随便验证，也不永远不可能说你看错了，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会的。所以说你的这个所认定的说啊，就所谓我们的量，就是你看黄花看兰花这个东西，你去拿佛的智慧的衡量，绝对是标准的，都符合。但是佛陀要认定这个四谛这个标准，这个众生就没办法了，他超越了众生的一种范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肯定是他说一模一样的意思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从这个方面来讲，他肯定是具有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应该知道啊，佛陀的一种正量，它的完全超胜的一种世间的正量，从某个侧面来讲一模一样，但其实呢是远远超胜的。如果不是远远超胜，我们就不需要皈依佛了，我们只要具备这样一种正常的一些量的标准知识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皈依佛呢？因为佛陀他的一种无期货，他更加的能够引导，不单单是说引导我们在世间当中要做一个正确的取舍，而且要超越世间，而且要就是说真正要超越我们轮回的一种因果。这种方面的话，你只有跟着佛陀的一种正量无期货的心思去学习，你才能够达到。就像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眼睛有问题的话，来我们就跟随一个世间正量跟着他走，他说哎，你从这儿走怎么怎么走，或者带着你走就没有问题啊，肯定会避免那些危险的地方。这个是肯定他有能力，他的能力可以把你从这种危险的环境当中带出去，因为他的眼根是正常的，他可以看得到路，他知道怎么走，所以你跟着他走肯定可以，就世间的这个取舍他可以做。但是要从轮回的这个出来的话，他做不到了，他都没有处理过。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依止佛陀的一种四谛的量，具有这种那种高层次的无期识，这样的话才可以慢慢的把你从轮回当中去慢慢去这个接引出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陀是量，而是真实的正量，世间的量呢是暂时的量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很清楚。所以说如果真正能够通达的话啊，把这个成量品跟通达的话，那对佛陀的信心那是绝对不会变的，他不会变，谁在说都不会变，是这样。因为他就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完完全全的搞清楚了，他不是说人云亦云的那种，他的的确确通过一层一层的仔细的观察抉择理解之后，他的心当中啊，对佛陀升起了信心，那种信心呢就不会变化啊，就不会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道上师也是说啊，以前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佛陀啊虽然有信心，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通过根据来，自从学了这个在法王瑞宝听了这个英明的，就听了四量论，尤其是听了成量品之后啊，显现上面就说那个时候信心不退转，不管怎么样，他的信心绝对不会退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对于佛陀，他是量是夫啊，佛法是正确无误啊。这个舍的心当中，即便是别人用生命威胁你，也不会变，因为的确是已经认定了。认定了之后呢，你就说要改变你的一种看法，那是很困难，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那种这种信心呢，就叫做圣解心了，不退转心。所以如果你要用这种信心修皈依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都不用念十万遍了。啊，这样你随便念表示一下就行了，就像阿琼看门一样，你就他上说你念三万就够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信心他就已经有那种状态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一种内心当中已经达到了，他就数量上面你有没有都可以。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说也可以通过这样嘛。所以上次也讲呢，我们对佛陀升起信心，要不然就前世的福报和善根，以前呢曾经可能是抉择过修学过，所以他就是数世的善根就与生俱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不会升起邪见，那不学也行。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通过可能有欠缺的，但是你通过这样学习，通过真理的去入之后，然后你对于就是说佛陀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辩证的智慧啊、慈悲啊等等，然后他所宣讲的道完完全全的产生定解之后，这个时候就是说是第二种这种信心可以培养。有些时候我们就欠缺啊，就说是这个第一种是欠缺的，像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当然不断的就是不一定是学英明啊。只不过英明他是通过理论啊，就是说来抉择的，一方面来讲殊胜，但一方面很多人也就是说是吃不消这个观察的方式，然后不一定能够就是学得懂啊。但是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来学，就是说在四百轮当中也是说呢，如果我们对于佛陀的所宣讲的其他的业果等有怀疑的话，可以经过佛陀宣讲的无相空而生决定性，就要通过空性来产生决定性。因为就是说空性和业果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空性它是可以通过理论推理最后完全可以确定的， 就是一千万法的空性的。所以说你可以，你就可以通过观察空性，最后对于佛陀讲的因果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空性就是说一切万法的万法自性空，就是佛陀观察到了宣讲了，像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理论去印证。那同样道理呢，也是佛陀的辩智观察到的一种业果规律，然后呢你可以就说是同样的，因为就是说按照对空性的途径产生了一种定解和信心，也可以相信佛陀讲的业果是不虚的。他有很多途径啊，不单单是不仅仅是因缘啊，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产生这个信心，是这样的。可以通过集资进账啊，通过修持一些其他的法药啊，就可以慢慢的就对于这样一种佛陀是量是富呢产生信心。所以说因缘它是一个途径，其他的也是途径。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有这个因缘在学呢，我们就是说尽量的吧，能够通达最好了。那不能通达的话，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智慧，得到多少智慧，就是这样的。发愿的话，就是尽快的能够对佛陀是量是富这一点呢产生决定性。然后就这样讲。然后宋词当中说呢，那么为什么这样安利呢？未遣非僧者而说成量性。那么就说是这个未遣非僧者，非僧什么叫非？为了遣除非僧者而说成量性。非僧就是讲外道，外道的导师啊，有些外道他们自己的本师啊，他们说呢，我们这个外道的这些本师呢，他们当然自己不会说我们是外道的本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师呢，就是说是非僧。什么叫非僧呢？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能力而产生的。非僧不是通过能力而产生的安立的意思啊，僧就是产生或者安立，就是我们这个导师是量是夫，但是呢没有，他是不是通过这样一种人生的根据，你是推理是推不出来的啊，你不能，你只能相信他，这样你能只能无条件接受。所以说为了遣除这种非僧者，就外道徒他认为的我们是就说是这个自在天的本师呢，不是通过人成立的因，他没有通过人成立的力量产生，而是自然量。什么叫自然量？他本身自然就是量，所以说你不能够观察他怎么样啊，就是通过什么样能力的根据啊等等，没有。所以说相当没有人产生的能成立的因，然后这样量。所以说为了遣除这个非僧者而说成量性，所以说我们就宣讲佛陀是能够安立啊，能安立佛陀是量性。什么是量性呢？因为佛陀他有能够成立的因，就刚刚我们讲的啊，就是说佛陀宣讲四谛法，反推回去，佛陀宣讲四谛法，然后佛陀是善事啊，因为是善事，智力圆满的原因，因为他是二智圆满，二智圆满的原因是因为他发了心。发了心就是说发心之前呢他是一个凡夫，慢慢呢就是说是他有能力的根据的，逐渐他就成立了因。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为了遣除非僧者而说佛陀是这个就是能够成立佛陀是量是夫的本性。故待彼能力是量是合理。所以要观待彼就是这些能够成立的因，能够成立佛陀为量是夫的因，就是说因圆满过果圆满，就是说是他力圆满故自力圆满等等。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讲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你观察这些能力嘛，适量适合理。所以说说佛陀是正量的确是合理的，真实是合理的，而不是说呢我们这个佛陀就是正量，但是没有一个能成立的因，这个就不行。但是呢佛陀呢他是能够成立量的因，他的确是可以成立的呀。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先是一种凡夫平凡的心识，然后发了菩提心，经过三个无数劫的逐渐修炼之后，他的心识就拥有了最高无上的无期货的心识。所以这个是一种无常性，这变化性。而且心识后面还要讲，心识的自信它和色法不一样，心识它可以储存很多我们多生累世的一种善根习气。就是说你储存在这儿之后，你下一次还可以继续拿出来用，继续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修，然后每一次越修越多，最后呢就是说他的心识慢慢就调整，就改变，从凡夫到圣者，从圣者到觉悟，从到究竟的觉悟等等，相当于就从非量变成量。所以他完完全全都是有能力的因的，其实完完就和什么，就和这些这个外道的这些自然量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为了遣除非僧外道的这个非僧者而说成量性，所以观待能力呢是量是合理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佛陀，至终来讲的话，成立佛陀是量，那就这样的。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